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0月1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教育引导官兵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把合成优势、数字优势、科技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在改革强军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新闻聚焦：全军备装精确申领今年第二次集中预约申领10月10号开始。
重点关注：中方决定对美国3家军工企业及10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
环球军情：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自9月底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持续攻击以来，以色列空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了超过1100次空袭。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陆军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教育引导官兵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聚力备战打仗，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动力，聚力提升胜战本领，把合成优势、数字优势、科技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在改革强军新征程上奋勇前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鹏、特约记者刘江、张瑞、李刚、鲁渊博发来的报道。
金秋时节，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的训练场上硝烟弥漫，铁流滚滚，一场炮兵分队实弹战术演习激战正酣。随着指令下达，各火力群组兵分多路，向发射阵地迅速机动，电子对抗、星火一体打击等轮番上阵，对模拟敌方目标实施精准摧毁。第83集团军某旅汪志新：
数字化部队就是用数据打仗，随着转型建设不断升级，我们装备的智能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现在我们进行一次火力支援，用时更短，打得更准，火力更猛。
演练结束后，官兵们围坐在训练场上，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展开交流讨论。针对全会提出优化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编程、完善任务部队联合作战指挥编组模式的要求，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张青松结合部队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分享了个人学习体会。
现在一个合成营有多个兵种、数十余个岗位，指挥协调从计划到随机，战场空间从平面到多维，这不仅是对指挥员联合素养的全方位考验，同时对战场中每个环节、每一个单兵的联合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紧贴使命任务，通过教育微课堂、强军故事会等方式，将课堂延伸到演训一线，让官兵们登讲台当主角。同时他们还依托营区电子橱窗、广播、板报等载体，营造时时学、处处学的浓厚氛围，切实把官兵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梁家航：
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完善任务部队联合作战指挥编组模式，加强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统筹。我们这支数字化部队就注重突出联合作战这个理念，通过一次次的联演联训，我们逐步摸索出作战指挥连起来、战斗编组连起来、班排协同连起来的一整套战法打法。
学习越深入，行动越坚定。随着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不断深入，官兵们练兵备战的热情更加高昂，他们瞄准训练中的难点、堵点，积极创新，攻坚克难。前不久，一批新装备列装部队，三级军事长谭叔主动请缨，带领战友成立攻关小组，对新装备的实战化运用展开探索，推动新装备加速形成战斗力。谭叔告诉记者，
现在装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接到新装备之后，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操作边研究边学习，现在 我们从掌握一种型号装备到掌握多种型号装备，极大地压缩了装备指望战场融入体系的时间。
改革扬帆分阵进，号角催真再出发。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韩庆波表示，他们将进一步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以战法训法创新为牵引，全面推动全会精神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瞄准实战，加快能力升级，不断锤炼提升部队全域作战能力。
新征程上，我们要努力跑出转型加速度，聚焦实战，紧紧扭住联合作战这个关键节点，加快部队创新发展，不断提高胜战本领，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了解到，全军备装精确申领今年第二次集中预约申领于10月10号开始，与今年4月开始的首次集中预约申领相比，进一步优化了申领系统，增加线手套、胶靴等备装品种。广大官兵可以通过强军网登录备装精确申领管理平台，根据齐装标准和实际需求自主选择所需的备装并提交订单。为持续提升全军官兵备装申领的幸福感、获得感和便捷感，在前几年全军备装随时申领的基础上，今年4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对备装精确申领工作进行了改革优化，申领方式由随时申领调整为两次集中预约申领加两次零星随机申领的二加二申领方式，包括春秋集中预约申领每年两次，分别安排在4月和10月，可不受库存限制按需下单，系统将区分有无库存进行拆单发货，保证官兵下单后有货可收。这是满足全年穿着需要的主要申领机会，广大官兵要统筹现有的和需要的，尽量用好这两次集中预约申领。夏冬零星随机申领每年两次，分别安排在6月至9月和12月至次年2月，按时有库存下单，保障时宜补缺，同时兼顾冬夏着装需求。这是对集中预约申领的有效补充，相关部门将把有库存的物资挂在网上，广大官兵可上网浏览对货下单。经过半年运行，首次集中预约申领和零星随机申领已圆满结束，较好地满足了广大官兵的练兵备战需求，新模式保障效能初步显现。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表示，他们坚持问题导向，尽最大努力保障广大官兵的正常需求，将根据半年多来实际运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听取广大官兵意见建议，不断优化物资预制、库存利用、生产督导、配送收发等关键流程和重点环节，请广大官兵把准时间节点，用好申领指标，确保战备齐装，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保障。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报道。10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言论提问，毛宁表示，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结，重谈互不隶属、坚持主权等论调，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和为谋取政治私利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也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所谓主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是我们处理台湾对外交往及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的一贯立场。我还想再次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奉劝少数窜台的外国政客纠正错误言行，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纵容支持台独，推高台海紧张局势。
本台消息，外交部昨天发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自2024年10月10号起施行。决定中指出，美国近日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大额武器援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规定，中方决定对以下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一、对边缘自治运营公司、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斯凯迪奥公司等三家企业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二、对史蒂文·鲁德、遥感舵公司创始人、詹姆斯·伊克斯、内华达山脉公司副总裁、大卫·萨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亚洲区主任等十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本人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昨天是2024年世界视觉日，正在喀麦隆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医护人员利用医疗服务时机，组织多项宣介活动，用实际行动帮助当地民众提升视力健康水平。在当地学校，医护人员为当地儿童精心诊疗并系统地科普眼健康知识。在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靠泊码头候诊区，医护人员现场为候诊民众发放科普卡片，对儿童成长发育阶段视力保护的重要性进行了细心讲解和宣传。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达25000里的艰苦征程。在此之后，红军官兵血战湘江，自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攀雪山，穿越草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于1936年10月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邀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独特视角回望长征，介绍长征，解读长征。欢迎您关注收听。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谈长征，敬请收听。
今天请听第二集，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是怎么形成的。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因为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经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那么，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呢，有这样几个争议。有人说是红军长征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还是一场有人讲叫惊慌失措的战略转移，这个争议很多。实际上是什么呢？红军长征还真不是一场仓促的战略转移。我们今天看呢，红军长征呢，从战役战术，从战场直接诱因呢，是广昌作战的失败，红军损失重大， 广昌保卫战持续了18天，红军伤亡了5500多人，占到了参加广昌保卫战总兵力的1/5。那么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呢，已经呈现明显态势，就中央苏区不得不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那么广昌保卫战是什么时候呢？是1934年4月底，红军长征开始是1934年10月，所以从广昌保卫战结束到红军长征有5个多月的时间，他是想进行了5个多月的筹划。广昌保卫战刚刚结束，5月初，中央书记处开会，已经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当时书记处的书记是4个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不是书记，因为当时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了，所以毛泽东无法参会。毛泽东不知道要转移，要放弃中央书记，他不知道。决策是在张闻天、博古、周恩来、项英4个人之间做出的。那么有些人讲了，说是红军长征关于到党和红军重大命运的决定未经过会议讨论，这点是不客观的、不确实的。当然没有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但是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因为战略转移它是个高度保密的事项。因为你让国民党知道你要放弃中央苏区，那给红军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当时保密程度非常高。当时的分工呢，就是战略转移的政治由博古负责，军事由共产国际左翼团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周恩来呢负责具体的组织实行。你看这五月份做出的决定，其实呢整个部队转移、红军的动员、部队的这个安置、还枪支弹药的准备，包括战略物资准备要转移都在进行。7月份还采取了两个重要的动作，一个是7月6号红七军团北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出发，从江西瑞金出发。按照周恩来的话说呢，北上抗日先遣支队是调敌，把敌人的主力调开。这是7月初，7月底，六军团就萧克、王震领导的六军团，按照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呢，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这路呢，按照周恩来当时说法呢，这叫是探路，为中央红军准备进入湘鄂西探路。因为当时中央就是书记处书记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而且呢就突围转移。突围到哪里呢？目标是湘鄂西，以贺龙、萧克领导的这样的一个红军会合。萧克当时在路上还没有到，就到湘鄂西根据地。所以说呢，当时最初的战略转移呢，不叫万里长征，没有人知道红军一开步走走25000里，没有人知道。当时最初决定叫西征，就是转移到湖南西部，在湘鄂西经营一段时间，最后再返回中央苏区。那么当时做的是这样一个安排。当时毛主席的排除在领导层之外，但是呢红军突围在紧张筹划之时呢，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当时呢，因为你没有担负领导职务，也没有负责具体分工，他是天天天不亮就爬会昌城。他写那首《清平乐》就这种写的，叫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毛主席后来专门对这个词做了批注，他批注说呢有这样几句话：1934年形势危机，准备长征，心情是郁闷的。毛主席经营了那么长时间中央苏区，被迫放弃要开始西征。1934年8月1日，毛泽东又出席了红军的举行了一个阅兵典礼，当时呢他为红星报题词，他说呢，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万里长征就要开始了，红军长征开始，前面是无尽的苦难，也是耀眼的辉煌。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周一张岩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第5届利剑勇士综合比武练兵活动。这次比武竞赛聚焦当前典型战场作战模式，突出无人装备和设备在作战中的感知优势，共设置战地支援、渗透摧毁敌指挥所、无人机支援等14个反制和对抗科目，有效锤炼了官兵在陌生环境地域的作战能力。
记者刘金福、何全达报道，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近日在野外陌生地域展开了一场以实战化为背景的卫勤保障综合演练。 重点演练指挥协同、战伤救治、实战运用等科目，并重点围绕通气、止血、包扎、固定、搬运和基础生命技术战救六大项目进行了战地考核，进一步检验官兵们的战场卫勤救护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想报道。当地时间10月9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自9月底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持续攻击以来，以色列空军已经在黎南部地区发动了超过1100次空袭。以军透露，这些空袭由战斗机、攻击直升机和无人机参与实施，空袭目标包括真主党据点、武器库、隧道、侦察站和狙击点等。
总台记者景珍报道，当地时间10月10号凌晨，记者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了解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发动新一轮空袭。当天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居民发出新的紧急警告，要求哈雷特赫里克地区一栋建筑物及其周边的居民立即撤离，并远离至少500米的距离。以军表示将很快针对这个目标采取行动。此外，10号凌晨，以色列还对黎巴嫩南部阿德鲁恩镇发动了袭击。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10月10号，据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声明，该组织当天凌晨针对以色列境内北部一处重要目标连续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9号晚，该组织发表声明称，当晚使用无人机针对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的乌姆拉什拉什地区一处重要目标发动了袭击。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记者当地时间10月10号了解到，自本轮大规模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4555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1768座建筑物遭到毁坏或查封。
美国中央司令部10月9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来自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第389战斗机中队的 F-15E 攻击鹰战斗机目前已经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相关责任区。美国空天军杂志9号报道称，这次部署的 F-15E 攻击鹰战斗机抵达的是中东地区。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9号在克罗地亚举行的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上表示，乌克兰有机会在10月、11月和12月推动和平与持久稳定。目前的战场局势为采取果断行动创造出了时机，以便能最迟在2025年结束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离以局势。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目前以色列不仅在持续轰炸加沙，还扩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规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是放话称将像摧毁加沙一样摧毁黎巴嫩。那么在您看来，以色列的目标能够达成吗？
以色列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炸死了黎巴嫩真主党三任最高领导人和90多名中高级指挥官，这是一套建立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基础上的全新的斩首战术。但真主党并没有被打垮，他们表现出很强的应变能力和战斗精神，目前扛住了以军四个师的进攻。以色列企图打出一个隔离区，让真主党的火箭弹打不到以色列北部，那么这就需要占领黎以边界以北纵深60到80公里的黎巴嫩领土，这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以色列政府总说自己受到了攻击，有权自卫，但他不能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受到攻击，战术上再成功也不能掩盖战略的失败。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还在持续，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对峙也在不断升级。继伊朗上个星期，也就是10月1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后，以色列一直在誓言要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9号称，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精确且出人意料的。您认为伊朗和以色列未来的冲突会如何发展？
这个星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针对伊朗发出了战争动员令，伊朗的导弹基地、石油设施、机场、港口，甚至与核计划有关的关键辅助设施，比如它的重水工厂，都可能成为以军空袭的目标。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以色列空军的动向，其实以军还有杰里科二型中程导弹和杰里科三型远程导弹都能打到伊朗。那伊朗也在加紧进行迎战动员。第三个主角呢，就是美国。美国要在经济上给以色列输血，在政治上替他去疏通安抚沙特、伊拉克、约旦等战区相关国家。在军事上呢，不仅要给以色列提供情报和弹药，甚至还要给长途奔袭的以军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保障。其实中东战事升级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它改变不了偏袒以色列的霸权政策，所以只能眼睁睁地被以色列拖进中东战争泥潭。
本周在欧洲方向，北约一边在军事上大力援助乌克兰，一边计划大规模扩军。据德国媒体披露，北约下一步打算增加49个战斗旅，每个旅配置约5000名士兵。新战斗旅的成立将使北约战斗军团的数量从6个增至15个，师部从24个增至38个。北约声称扩军有助于实现欧洲的稳定安全，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是一个彻底摧毁欧盟、拖垮欧洲经济，进而强化美国霸权的计划。按照计划，第一个样板旅现在正在由德国来组建，编制5000人，投资近100亿欧元。那么要新建49个这样的作战旅要花多少钱？再加上扩建其他部队呢？美国以前规定北约国家的军费开支不能少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 那按现在这个扩军计划 2% 的军费根本不够用，还得大涨。美国在利用俄乌冲突引发的恐慌情绪讹诈欧洲国家。德国呢，本来是欧盟领袖，现在却带头协助美国去强化北约。如果军事对抗和备战成为主旋律，那么欧洲的经济衰退和政治没落就指日可待了。
本周，朝鲜宣布切断一切朝韩间公路及铁路连接。韩国方面对此回应称，朝方宣称的切断与封锁等措施只会招致更加严酷的孤立。那么对于朝韩关系的相关动向，您有哪些观察？
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朝韩关系不断恶化，边境军事对峙轮番升级。那么一旦引爆军事冲突，朝鲜半岛必然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朝韩双方谁也得不到好处，都将是直接受害者。所以当前双方都必须谨言慎行，严格约束一线部队，不要犯下颠覆性的错误。
日本新任防卫相中谷元本周与美国国防部长通电话，那么未来美日将如何开展防务合作？
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一上任就找美国人拜码头，这既是传统科目，也有新的话题。日本新上台的石破茂内阁有四位成员都担任过防务大臣，日本重新武装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减慢，美日军事合作也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但石破茂曾经提出日本要当美国的所谓平等军事伙伴，共建亚太版北约，这遭到了美国的冷淡拒绝。显然美国对于日本想跟自己平起平坐是有想法的。日本新政府刚刚起步，中日军事关系、美日军事关系会产生哪些变数都值得密切观察。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新西兰一艘军舰前不久在南太平洋触礁之后起火沉没了。这艘军舰当时在进行珊瑚礁调查，结果触礁漏水，显然它的航路规划大有问题。那么触礁之后呢，舰员没有进行有效的损害管制，而是慌忙弃舰逃离，结果又引发了火灾。人倒是都平安，但一艘5700吨的大型军舰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没了。前不久新西兰海军还配合美国派军舰来穿航台湾海峡，而这起事故就表明他们的训练管理都存在严重问题，所以他们最好还是先管好自己，也少出点洋相。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